喂，好，我们现在开始，仍然是每周三的直播。今天我们从老子《道德经》的第39章开始。39章，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，谷得一以生，侯得一以为天下正。其治之也，为天无以清，将恐裂；地无以宁，将恐废；神无以灵，将恐歇；谷无以盈，将恐竭；万物无以生，将恐灭；猴王无以政，将恐绝。故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。是以猴王自称孤寡不古，此非以贱为本焉，非乎？故至欲无欲，是故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好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老子就说：“昔之得一者是什么样的？那些得到一的人，来到一的人是什么样的？”显然，这段话太哲学了。如果你从哲学的角度去理解它的话，我可以坦白的讲，如果你从哲学的角度去理解它的话，是完全无效的。你可以讲一个小时关于什么是一。自古以来，2000年以来，已经有无数的书在谈到什么是道，什么是一。但它如果一直是高高在上的，一直是形而上的，那对你并没有什么用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一从天上拉下来，拉到你的生活中来，拉到你实际的身上来。因为这个一，你曾经经验过，每一个人都曾经经验过短暂的一的片刻，而当你经验的那个片刻，它对于你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哲学。它对于你来说完全是一个体验，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你回忆起那个体验，让你回忆起你曾经得过一的那个体验是什么。啊，在这以前，我们短暂的看着几段：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。它告诉你几个标志：当你得到一，你就会清，你就会宁。你就会灵，你就会正，猴王得一以为天下正，谷神得一以生，你就会有生发，你就会有活力啊。所以，当你得到这个一的时候，有几个标志性的现象。首先，你变得清澈了，然后你变得宁静了，然后你变得突然间有灵性了，有灵感了。然后这个灵感会引发一种活生生的活力，一种活力，而这一切最终让你感觉到你归位了，你正了，你坐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，你找对了你的位置，你找对了你内心的位置，找对了你灵魂的位置。啊，这是几个重要的标志，它告诉你的清、宁、灵、身、正。那么在它的提示下，在老子《道德经》的这个提示下，你能回忆起，在你以往的经验中，你在哪些片刻是清、宁、灵、生、正同时存在的？有哪些片刻你能够回忆起他们正好是符合这些特征的？你一定有过，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。也许你已经忘了，在你年幼的时候，在你7岁以前的一些经历，你已经忘了，但是那些经历模糊的片段，仍然留在了你的潜意识中。你浅浅的感觉到，在你7岁以前，在你还是一个没有任何复杂思想的童年的时期，你是那么的快乐，你完全的纯真，完全的敞开。那个时候，你没有任何的烦恼，但是7岁以前，虽然你没有任何烦恼，但却缺少了一件事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 禅宗里面曾经有人问百丈禅师，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人曾经安住在佛性的体验当中？百丈说有啊，他说其实每一个人在小孩的时候，他就是在佛性当中的。那个小和尚就问，那为什么他长大了以后就忘了呢？百丈就回答，虽然他是在佛性当中的。但他就好像是一个水中的陀螺，结果这个小和尚也听不明白什么意思叫水中的陀螺。也许你是一个40岁、40、50岁年龄的人，你就知道过去我们小时候玩的陀螺是什么样子。它是用一个硬木下面削尖，然后还要给你做一根鞭子。你用这根鞭子打这个陀螺，它就会旋转。而水中的陀螺意味着它不需要有人打它那个鞭子了，它漂浮在水上，因为它是木刻的，所以它的浮力，它靠浮力漂在水上。它漂在水上的时候，这水流的时候它就会旋转，啊，它就会随着水流而旋转。所以百丈说，一个孩子是水中的陀螺，它随着环境旋转。他没有太多的自己的思想，啊，当你给他吃，他就吃；当环境怎么样，他就怎么样。他没有太多的思想，但他唯一缺少的是什么呢？他唯一缺少的，就是一个有意识的状态。他充分的融入了环境，就好像充分了融入了内心的宁静一样。一个孩子，他充分的融入了内在天然的喜悦跟阳光。他不是做作的。当一个7岁以前的孩子笑的时候，他笑得非常爽朗，他没有任何做作的成分在里面。他此刻跟内心的神、跟内心的上帝是合一的，但他缺少的是有意识，他不知道他是合一的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关键，他不知道他此刻就是合一的，所以他像一个水中的陀螺一样，随水而转。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他。此刻的心境是成年人要追求30、40年都无法追求到的一些心境，而当一个孩子在临近7岁的中间点的时候，意味着他的意识在越来越靠近有意识的范围，他从一个完全无意识的人类，渐渐的成长为向有意识发展了。在7岁的那个关口，所以你往往会在7、8岁的时候，会经验一些你回忆得起来的场景。7岁以前的场景你几乎都忘了，因为7岁以前你都是无意识的，你吃你玩你睡，但是都是水中的陀螺，无意识的，所以你很快就忘了。但是7岁以后的经历，你往往能够想起来一些，因为7岁以后你的心念。心识开始成长到渐渐变得有意识，有一定的有意识状态了。你开始能够记住一些事了，而当你记住太多，你又进入了另一个极端，你变得头脑化，你开始远离你的心灵，远离你的快乐。所以，当一个孩子变得更加成长以后，他的快乐就消失了，因为他走到了另一个极端，他从上帝的快乐的天堂。一下子走到了完全头脑的分裂，他走到另一个极端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你势必经过那个中间点，7岁，那是一个中间点。所以，请大家回忆你在7岁的时候曾经经历的画面，很重要。你在7岁的时候，是否你爸爸妈妈带你到公园去过，带你到外面一些美丽的大自然中去过？也许某一些瞬间的画面仍然留在你的意识当中。我给大家一个提示，你一定记住过曾经远望过蓝天，或者远望过群山，而那个画面至今为止记忆在你的脑海中，虽然并不清晰，虽然你已经忘了当时周围的场景是什么，啊，是谁带你去的，等等等等，这些附加的场景，也许你已经忘了。但那个定格的场景， 肯定在，那个群山，远方的天空，美丽的树林，小河，夕阳西下，等等，那个定格在你脑海中，以至于你现在都能回忆起来的那个片刻，你能够想得起来吗？你要回忆到那个定格的片刻，而当你回忆起来，你是否能够惊艳到，在你的回忆当中，你能够惊艳到，在那个瞬间，你的整个人都是整合的，在那个瞬间，你似乎感觉到了你人格上的完整，一种灵魂般的纯净感、整合感，一种天然的完美。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吗？你是否回忆起你7岁左右曾经定格在你脑海中的那个画面？那个画面是不是拥有现在39章老子提到的清澈、宁静，有一种灵感，有一种生机，有一种归位的纯正感，是不是这样？大家一定要回忆起来。那个画面对于你来说，那样的记忆对于你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唤醒。我记得今天下午还有人问我，说：“夕阳老师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乱成一片，我整个的生活乱成一片，我整个的人乱成一片。”他20几岁，30岁不到。如果你连30岁都不到，你的人生就乱成了一片，那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。你一定遗忘了某些非常重要的片段，那些你曾经是整合的片段，那些曾经被你深深印在你脑海深处的完整的片段。当你问我你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我当时没有回答你，因为我知道那个答案是就在现在，今天晚上，就在此刻，这是我要回答你的答案。你能否回忆起曾经的那个画面？既然你曾经有过那么一个完美整合的片段，你现在能否再一次回到它？那个片段令人难忘，那个片段是那么的美好。你在远望群山的那一刻，没有任何的噪音，并不是外界没有噪音，而是你的心灵深处没有任何的噪音。你不是通过压抑。你没有任何的压抑，你完全的敞开，完全的放松，而就在你远望群山的那个片刻，你的心忽然间纯净了，它达到了一种天然的纯净。当时有一种时间停止的感觉，对的，完全没错。那个片刻是你曾经经验过的，是你留下过深刻记忆的，它为什么不再重现了呢？他为什么你现在无法再找回他了呢？他就是老子提到的那个一的片刻，这个一的片刻无关任何哲学，它那么的重要，它跟哲学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它是你心灵深处的一个基础，你整个的生命都依赖于它。如果一个人内心深处没有这个一存在的话，他立刻就疯了，他不会再活到现在，它是你整个生命的基础。支撑性的力量，即使你现在没有惊艳到你，但是你隐隐的感觉你在你的心灵深处仍然有某种整合，有某种统一感在里面，否则你一定会疯了，一定会无法忍受你的头脑，因为你的头脑每一个片刻都在发出噪音，你的头脑每一个片刻都在有各种各样自相矛盾的思想在相互的冲突，生活给了你太多的选择。给了你太多的矛盾的体验，你无法停止。但是在这一切矛盾的背后，你仍然隐约的感觉到有一个背景，那个背景至今没有消失过。你能感觉到吗？你是否感觉到你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个背景存在？它跟哲学没有关系，它一直在你里面。它是你7岁的时候，甚至更早年的时候，完全清晰的。沉浸在其中的经历，只是你到了7岁，你渐渐把它忘了。你超过7岁，你到了10岁，到了14岁，到了20几岁，你已经几乎把它完全忘了。所以现在我要做的是，此刻，我是说此刻，因为它无关下一刻。 你根本用不着说我要在听完讲座以后仔细回忆，没有这个必要。我说的是此刻，就在此刻，你就可以回忆起那个经历，你就可以隐约的靠近你心灵的一，即使你眼前现在没有窗户，即使你眼前现在看不到远方的天边，但是，请大家做一个实验，也许你的眼前是一面墙壁，也许你的眼前是窗帘，你看不到远处的天边，但是，请你感觉你的眼前没有墙壁，没有窗帘，请你感觉你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、草原。远处是群山，远方是无限的星空或者蓝天，随便你愿意怎样一个画面都可以。而当你远望，无限的远望，你将会惊艳到那个片刻回来。我说的不是闭眼，而是睁眼，请你不要闭眼，请你此刻要睁眼。当你睁眼的情况下，你感觉到你的视觉充分的远望。而在这个片刻，突然间，你在你的心灵有没有感受到一个统一突然间浮现？有感受到吗？请大家回应我。在你无限远望的那个瞬间，突然间某种心灵的统一是不是再一次浮现？是不是这样？当你与无限的远望，这种内在的统一再一次浮现，所以它无关哲学，它无关哲学，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它毫无。一点都跟哲学无关，它此刻就在你里面，你只是不知道怎么唤醒它。而我教了你一个非常容易的技巧，它是一种升华，你在此刻就可以升华你的心灵，不需要下一刻。在此刻，当你远望、无限远望、睁着双眼远望的时候，你的心突然间就打开了，你有感觉到吗？它不是一扇门，但是它突然间打开了。在你心灵的深处，你将感受到那个永恒的片刻，那个浩瀚，它不是狭窄的经验，它是一个真正浩瀚的经验。一意味着一切，一并不是一点，一意味着无限。你将经验到的是一个无限的内在，永恒的存在，它是你最内在的基础。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一点？你从来没有远离它，你从来没有失去它。它似乎令人动容，浩瀚于宁静啊，非常对。所以老子在这讲，其至知也，他们都达到了极致。而当你没有这个背景，会怎么样？天无清，将恐裂；地无宁，将恐废；神无灵，将恐歇；谷无盈，将恐竭；万物无以生，将恐灭。猴王无以政，将恐惧。所以，当你抽掉了一个人内在的这个基础，你把他的大地给抽掉了，他的天空就要崩裂了，天地就要崩裂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如果你不让他睡觉，几天几夜不让，连续7天不让他睡觉，他一定会发疯。曾经有过在心，有人在心理学上做过这样的实验。你要让一个人7天不要睡觉，不许他睡，一直有噪音，超过7天他就疯了。为什么？他的大地被抽掉。睡眠意味着什么？睡眠意味着你以无意识的方式回到了那个宁静的源头，你再次回到上帝的怀抱，回到了那个一。我们的睡眠都是阿尔法波的，它是有起有落的。当它升起的时候，你也许在做梦。但是大多数时间，它会降下去，再次沉入无梦的空间。那个无梦的空间，梅赫巴巴曾经提到过。梅赫巴巴曾经提到，其实每一个人，在你无梦的睡眠时、深眠时，你都再一次回到上帝的怀抱，那就是空性，那就是上帝本人。只是此刻你是无意识的融入他，所以你无法认出他，你无意识了。就当你7天不让一个人回到上帝的怀抱，不让一个人回到他心灵深处的基础，他就疯了，他的天地就崩裂了，他无法找到心灵的宁静了，他就疯了，他就崩溃了。不仅一个人是这样，物理世界也是这样。如果物理世界都是白天，黑夜没有了，很快这个世界就会崩溃。 对黑夜是很有必要的，即使物理世界的黑夜也很有必要。它是物理，它是我们这个地球的睡眠，就好像你每天晚上睡眠是身体的睡眠，这个地球也需要睡眠，因为地球也是一个活体，它也需要进入黑夜，进入睡眠，它也需要回到某种宁静。所以晚上2、3点钟的时候，是整个地球，是半个世界进入睡眠的时刻。这个时刻，如果你清醒的话，你会发现，那黑夜里有某种神秘的味道。你有尝试过吗？你有尝试过2、3点钟起来，闻一闻当时，打开窗户，闻一闻当时室外的空气吗？你下次可以试一试。当你2点钟起来，打开窗户，闻一闻当时室外的空气，你会发现那个空气跟你白天是不一样的，似乎那个空气里都有某种灵性的成分，某种灵魂般的宁静跟神秘在里面。那是大地的睡眠，整个大地在睡眠。如果你到非洲，你到野生动物保护区，那种感觉将更为强烈，因为那没有人类文明的破坏，那没有工业化的建设，那是纯粹的原始自然。而在一个最纯粹的原始森林或者原始草原上，凌晨2、3点钟，你将会闻到不只是灵性，甚至是上帝的味道。你可以试试，你到过非洲吗？你如果真的去过非洲，你在早晨2点钟，你几乎能够闻到神的味道，那就是整个物理世界的上帝。所以为什么克里希那穆提讲，大自然可以启发一个人的灵性，一个没有经过污染的大自然，几乎充满了上帝的味道，充满了灵性的味道。你几乎可以闻到它，你几乎可以尝到它，你几乎可以看到它。如果你到西非，你到西非的草原上，这就是为什么克里希那穆提在美国跟印度创立了学校，他那个学校非常崇尚。让一个学生进入大自然，你不需要学习灵性，你不需要接触宗教，你只需要接触走进自然，你一定会变得灵性化，这点毫无疑问。一旦走进自然，你无法让一个人没有任，一个在大自然中成长的人，他不可能没有灵性，绝对不可能。大自然充满了灵性，充满了神圣的味道，所以这就是天得一以清。这个清不仅仅是你进入无梦睡眠的清，它是真的清，是物理世界的凌晨2点钟的清。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在凌晨2点的时候，你将会感受到整个草原的宁静，这种宁静甚至宁静的让人神醉。你有体验过吗？你有体验过你站在草原上，如此安静的清晨，你几乎都要哭了，那个甜蜜。那个宁静的感觉，几乎让人落泪。你有体验过吗？神得一以灵，在此刻你的心神，那神一定是充满灵的。那不需要宗教，它也是灵的。谷得一以生，所以万物在这样的一个美丽的环境下、能量下，一定会生发。一个好的环境，一定会长出非常美丽的大树、美丽的花草。一定会有非常美丽的鸟儿生活在其中，而当你能够保护环境，不要让环境失去上帝的灵性，不要让环境受到人类的污染，那么你将会做到什么？猴王得以为天下正。你如果真的做一个这样的国王，你的国度将会是神圣，将会充满了纯净，充满了灵性，充满了祥和。所以为什么不单？大家听说过吗？尼泊尔旁边的不丹，联合国曾经调查过，是全世界幸福指数最高的。这么小一个弹丸的地方，很小的一个国家，也并不富裕，其实挺贫穷的。啊，刘嘉玲跟梁朝伟的婚礼就在不丹举行的。这么一个贫穷的地方，但是联合国调查下来，他们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，因为他们的环境没有被破坏。他们没有重工业，他们仍然生活在真正纯净的大自然中。 所以你会发现，不丹的那些贫穷的人民，脸上却挂着最最自然的微笑，那每一个人都在笑，每一个人，那个笑，并不需要强迫，那个笑并不需要有财富，那个笑来自于他们心灵深处的一，他们享受着最最昂贵的东西，就是一，就是整个环境的一。所以老子讲，当这个一失去了，不仅你会崩溃，你会分裂，连物理世界都会崩溃。所以古代的君王，不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，是以猴王自称孤寡不古。所以那些古代的君王，他会自称孤寡，啊，就好像我是最低的、最贱的、最贫贱的。这里的贫贱并不是指那些与高相对比的贫贱，这里的贫贱就是指一个人回到了最基础的那个一，而那个一其实是最昂贵的，它并不是回到了真正的贫贱，而是回到了本质，它回到了一。故至欲无欲，是故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所以，当一个人回到了一，回到了最本然的纯粹，你发现了真正的珍贵，真正的钻石，你心灵的钻石，宇宙的钻石，大自然的钻石。这个时候，即使外界的玉、外界的金刚钻，对于你来说都不那么重要，你宁愿成为那个无形的钻石，它看上去朴素的像一块石头，落落如石，但它却是真正的钻石。对老子在这里讲了贱，讲了低，并不是高低上下的低。40章，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，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啊，你要看到外在一切事物的反面，这个反面不是正反的反，再一次强调，它不是对应对立面的反，也并不是高下的那个低，也不是正反的反。他这里用的对立面，反者道之动，是指你看到事物外在的反面内在，而当你看到内在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，那个最内在的是无，是那个一，你看到的本质。天主教里有一个叫圣奥古斯丁的人，大家也许听说过，圣奥古斯丁写了一本忏悔录，他早年是个比较骄傲的人。非常骄傲，他几乎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，啊，别人没有他聪明，他对上帝的理解是最最正确的，但是他的骄傲几乎达到了一个顶点，以至于他的人格在某一个顶点的作用下，自动的转向了反面，他的后半生都在写忏悔录，而如果你看过忏悔录，你会觉得无法接受，为什么？他整部忏悔录都在说自己哪里哪里不好。他几乎身上没有一点是好的，没有一根毛是好的，所以他的整个一生都是走极端的。虽然天主教把他封为圣啊，圣奥古斯丁，但他的这本忏悔录几乎是一个极端的表达。他从一个极端骄傲的人，成为一个极端的自我否定的人。之所以要提到他，提到忏悔录，是一个原因。这跟老子讲的道者。反者道之动是不一样的，《道德经》的追求反面，并不是像奥古斯丁这样追求性格的反面，追求事物的对立面，不是的。老子这里讲的追求反面，是指追求一个事物的本质。当你理解错误，当你追求事物的对立面，你得到的仅仅是一个极端而已，而这个极端也不可能维持太久。迟早你又会厌倦他，迟早你又会再一次成为一个骄傲的人。所以可想而知，一个人要学习正确的东西是多么的难，多么的困难。你的理解很有可能把你带到一个看似正确的方向，这是最最最令人沮丧的事，因为你在探索，但是你的探索却带你来到了另一个极端上，这意味着你又浪费了大量的时间。这就是为什么老子在41章说"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"。 中士闻道若存若亡，下士闻道大笑之。如果你是下士的话，他不是一个特别智慧的人，应该说，他一定会觉得老子是错的，他是对的，他一定会大笑，他一定会觉得自己花了30年的时间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式，自我否定。他后面的30年，他觉得自我否定才是对的，彻底否定，把自己否定到没有任何余地的地步，他觉得这个是对的。他一定无法理解，一个来到中间的状态是怎么样，那个状态超乎了他智力的范围，所以他一定会笑，他的笑当然也是真诚的，他的笑符合他智力达到的阶段。所以当他笑的时候，你没有必要笑话他。这个我要提醒你，如果你看到一个下士他在笑，请你不要笑，请你理解他，这很重要。你理解别人所达到的地方，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非常重要。当你笑话一个人说你怎么那么笨的时候，这意味着你也掉下去了，不是他笨，而是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很笨了。如果你真的有智慧，你不会说这句话。如果你真的有智慧，你立刻会感同身受，你立刻会感觉到某种慈悲，你立刻会知道他的智能达到的地方，你甚至会开始根据他的智能达到的阶段来帮助他，给他一些他能够接受的听得懂的话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士，还不是上士。中士若存若亡，你似乎看到了一点，但你看的还不够清晰。你能够看到一个中士能够看到下士的程度，所以华严经上讲，一个上帝菩萨能够了解下帝菩萨所有的境界，但是下帝菩萨丝毫也无法了解上帝菩萨达到的哪怕最小的境界。对，一个中士能够了解一个下士达到的所有境界，他也能够理解他，他也能够原谅他，他甚至能够慈悲他，但他对上士达到的境界仍然觉得若存若亡，无法把握住，似乎有些飘渺，似乎又看见了。上士什么样？勤而行之，意味着什么？他非常清晰了。只有你达到非常清晰，你才可能勤而行之，毫不犹豫，一条大路在你前面，非常清晰，你只要加快脚步向前走就可以了，你不需要再一次摸索方向，你并不存在若存若亡的情况，好像这条路现在有下一个片刻大雾又弥漫看不见了，不会的，现在这条路是如此的清晰。所以这是老子讲到的上士的境界，一个真正有眼睛的人。什么是真正的有眼睛的人？就是清晰的认知这个一的人。那么刚才我们引导大家远望达到的这个一，可以勉强的说是一个中士的境界，若存若亡，忽隐忽现的这么一个一，还不是特别清晰，还不是特别的纯粹，还不是特别的点对点的到位，但是已经是中士，已经差不多能够勉强够上中士的程度，起码你不会大笑啊，说这个是有什么关系，这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我必须去赚钱，我必须去竞争。一个中士的人并不会觉得那个更重要，他会觉得他心灵深处的这个东西更重要，虽然这个一对他来说此刻仍然是若存若亡，仍然是一瞥的经验，他似乎看见了，但是下一秒钟又没了，但他至少看见了一瞥，这一瞥足够让他回味一生，足够成为他的一个永恒的追求，一个方向。因为那一瞥并不来自于哲学，那瞥来自于你本人的亲身体验，你亲眼看到。大家刚才有亲身体验到那一瞥吗？当你远望的时候，如果大家刚才亲身体验到了，这一瞥足够你继续探索下去，你不会再遗忘。你知道它潜在于你，它并不是别人告诉你的，它是你里面的，它此刻就在，而你能感觉到你似乎离它并不遥远，这一点很重要。 如果你感觉到你跟他很遥远，你也许会丧失你的信心。但是刚才大家一定会感觉到他似乎离你很近，他并不远，而这是符合事实。你心灵深处的这个一从来就没有离你遥远，他离你特别的近，他比你最亲的亲人都离你近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天主教讲，上帝是离你最近的人，上帝从来都不在天上，他是离你最近的人。如果死亡可以夺走你跟这个世界的联系，死亡可以夺走你跟你所有亲戚、眷属、爱人、孩子的联系，但是即使死亡都无法夺走这个上帝跟你的联系，在你失去你的呼吸，在你失去你肉体的时候，唯一靠近你的就是这个上帝的感觉，就这个一。每一个进入中阴的人，进入死后的人，忽然发现世界消失了，浊世界无法经验到了，没了。但突然，他来到了某种熟悉的味道，他感知到了某种更加熟悉、比这个物理世界更熟悉的味道，似乎某种源头来自灵魂源头的味道突然间体尝，而那个味道会让他再也不想回到物理世界。那个味道是如此的让人感觉到那是一个家，那是真正的家，那比物理世界的家还要家。你不会再想回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死亡的人会愿意回来。他在那个片刻，每一个死去的人，他在那个片刻都会再一次融入这个源头，以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方式。也许一天，也许三天，1到3天，3天以后，他会再一次从这个源头里出来，再一次进入他的前进的旅程。也许是转世，也许是别的，但起码在头3天里面，你会回到那个源头，所以他离你是最近的，故谏言有之：明道若昧，进道若退，移道若垒，上德若谷，广德若不足，见德若偷，至真若愚，大白若辱，大方无欲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道隐无名，不为道。善待切诚，我们从最后一句话开始讲。夫为道者，善待切诚。道能够成就上面所有的对立面。一个大智慧的人看上去是那么的愚昧，一个有广德的人看上去好像不足，一个至真的人看上去好像缺少了什么。无限大的声音听上去好像没有声音，真正永恒的具象，看上去却没有形象。所以，当你在道中，当你体验到了你心灵深处那个一，你忽然发现两极融合了。你有这个体验吗？当你极目远望的时候，你经验到的是个内在的浩瀚，而这个浩瀚却不占空间。这意味着那个浩瀚是无限大，同时又是无限小。所以，这就是为什么《华严经》讲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广狭自在无碍，既是广又是狭，自在无碍。一粒米中现大千世界，那个道的力量是如此的令人难以置信，它几乎包含了两极，都有两极的经验都在里面。除非你包含两极，否则你不能满足，因为它灵魂深处需要对立面。他没有对立面，他无法满足灵魂的需要。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当你拼命的爱吃一个食物，你如果拼命的吃，很快有一天那个翻转就来了，你开始讨厌它，你开始碰都不想碰它。当你拼命的爱一个人，用你的情感拼命的爱，你忽然发现，迟早爱得越深的人分得越快。你生活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爱的越深的人分的越快，这个分有可能是主动的分，也有可能是被动的分。如果他们的爱是特别情感化的，那么他们可能会主动的分；如果他们的爱是不那么情感化，但是是来自于客观条件影响的，那么他们有可能是被动的分。所以一定是对应的，因为你的内心深处渴望体验对立面，你强烈的爱之后。你渴望体验的是恨，你渴望体验的是恨，所以要小心一个特别特别黏着你的人，他迟早有一天会恨你。 如果他太粘着你，他迟早有一天会恨你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达到一的人，他既不会特别爱，也不会特别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爱跟恨融合了。而一个融合的人是什么样的？请大家看这个文字：广德若不足，见德若偷。一个融合了爱跟恨的人，他看上去好像是不足的，他的爱没有那么强烈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过，他说：“我内在心灵的爱已经用语言无法表达了。为什么？即使你不在我身边，这个爱也不会丝毫的减弱。即使我一个人独自坐在树下，我对整个蓝天、对树木、对周围的花儿鸟儿都有这种爱。即使我走到飞机场的候机厅，各种各样的人在我身边抽烟。”环境如此的烟雾腾腾，如此的吵闹，但是我的爱丝毫也没有减弱过，所以他的爱并不会因为环境而受影响，而他的爱表面上看上去并不那么爱。你看过克里希那穆提的照片吗？他非常的冷静，非常的平静。所以当你看见一个我们新时代的导师，大家可能也参加过很多灵性课程，你会发现那些外国的新时代的导师，看见人就要拥抱啊，亲爱的，嘴里面要亲爱的，啊，这个喜悦非常，看见人就拥抱，无限的充满阳光的拥抱。你要小心，他的爱不会持久，一个这样的爱还不是真的爱，真正的爱看上去没有那么热烈，真正的爱更加的温柔跟细腻，它更加的平缓，它不会那么强烈。他不会说亲爱的，他并不会猛地来拥抱你，不会的，一个说亲爱的人，他的爱其实并不能持续太久，他在心灵深处其实并不在乎你，而一个不那么热烈的人，你走到他边上，你就能感觉到某种质朴，这种质朴跟情感无关，你有经验过吗？你有经验过吗？你曾经碰到过一个质朴的人吗？你曾经碰到过一个农村的种田的老先生，种田的农民伯伯吗？他并不会说“亲爱的，我来拥抱你”，不会。但即使你站在他身边，你突然发现了某种，他没有开口，你就能感觉到的质朴感。他对你的是善意的，他的头脑里丝毫也没有对你的猜测，他的质朴似乎透过皮肤就透露出来，几乎都能闻得到。你能够闻到他的善，对不对？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？你几乎都能在他旁边闻到他发自心灵的善，而那个善不是装出来的，不需要说我亲爱的，那个善更本质，那个善跟头脑无关，那个老农民甚至脑子里根本又没有想过要爱你，但他表达的语言，他的整个人都有某种爱的气氛散发出来。因为他生活在农村，他生活在大自然，他没有受到这个世界的污染，他心灵深处的纯真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，还在，那股心灵的纯真还在，你感受到了，这就是至真若玉。一个至真的人看上去好像不那么充满，不那么善于表达，大白若辱。一个真正没有任何心计的人看上去好像，就好像做了错误的事情一样，他很谦卑，大白若辱，他好像犯了错误一样，很谦卑，但其实他非常坦白，他心里没有任何犄角旮旯，他非常纯。你现在能够体会到老子这些话并不哲学，并不是跟哲学有关，他们其实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可以碰到这样的人。他并不需要是一个智者，因为至真若玉这样的情感、这样的状态，你仍然能够碰到一个纯真的人，类似这样的人。当你的心灵还没有受到污染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是两极融合。只有一个心灵在追求极端的时候，它的中间点才会丧失掉。所以这个中间点并不需要修炼，这个中间点业已存在，天然存在。就像你内在的一天然存在一样， 您在内在的这些德、这些广德、这些至真、这些大白，他们业已存在，你并不需要去修炼他们，你只要回到他，一个7岁以前的孩子就是这样，他是至真的，他是真正有爱的，他的爱并不针对任何人，他的爱里面没有任何性的成分。如果你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，不被污染，那么你就不需要任何灵性。不需要任何宗教，不需要任何哲学，不需要任何书本，你将会什么？你将会大器晚成。你只要保持心灵的种子不被破坏，它的原始状态不被破坏，你一定会成。不需要任何宗教，禅宗有实例。我告诉大家一个禅宗的公案。禅宗曾经有一个大禅师，好像叫黄渤。黄渤禅师每天都到他的庙门口。他庙门口有一个烧饼摊，他这个村民有一个村民，很人很老实巴交，没有娶过媳妇，年纪很大啊，30-40岁了没有娶媳妇，因为他人太憨厚了，没人喜欢他，别人都以为他傻，所以整个村里都认为这孩子太傻，所以他就没法讨老婆，但他的傻却傻得很有帮助。他保持了某种内心的纯真，没被污染，所以他就以做烧饼为生。黄渤禅师每天都去买一个烧饼，连续买了3年，每天都不断买一个烧饼。3年以后，连这个傻瓜都觉得奇怪了，说："师傅，你为什么天天来买一个烧饼？"黄渤禅师说："为了你，就讲了这句话，没有多说别的。他买了3年的烧饼，为了什么？"黄渤说："为了你。"就仅仅这句话，这个傻瓜突然间这句话打到了他的心灵了，他突然间感觉到一种无与伦比的被爱的感觉，他心灵深处似乎受到了某种震动，一种没有理由的感动。第二天，他就把烧饼摊给收了，到庙里拜到黄渤的门下，说："师傅啊，你收我吧，我跟你出家。"结果黄渤很高兴，马上给他剃度。出家，出了家以后，这个貌似很傻的人，却很快的就开悟了。所以他是一个真正大器晚成的人，他几乎不需要经过什么打坐修炼、参禅都不需要。黄渤用了3年的时间，天天去买一个烧饼，其实就是在跟他建立某种连接、联系、心灵的联系。而3年以后，这个联系终于开花结果了。他终于感觉到了，师傅原来在一直在等我，所以他来了，他求出家，他这一出家，最后的这个锤子就落定了。他出了家以后没多久就开悟，他没有经过任何修炼，他只要保持他的纯真，他的纯真在一个大师那儿就被完美的打开，被大器晚成，这是一个大器晚成最好的例子，大音希声。大象无形，倒影无名，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你里面。大象、大音、倒影都在你里面。他们没有声音，他们是牺牲的；他们没有形状，他们没有名字。你能发现他吗？你发现了他以后，你能不要去破坏他吗？请各位课后再一次的进入这个远望，再一次的回到你灵魂的中心。体验它，你也许只需要像黄渤那样一天体验一次就够了。你也许现在还没有一个像黄渤这样的禅师每天来跟你建立连接，但是只要你在远望当中，你就已经跟黄渤禅师连接了，跟神圣连接了。你一天只要一次，也许3年，也许2年，也许1年，在某一天，你的心会像那个傻瓜一样打开。这是完全有可能，这不是开玩笑。你保持那个纯真，保持你心灵深处最深的这个连接，迟早有一天它将会自动打开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《道德经》，非常感谢大家。接下来是志愿者的会放以太冥想啊，大家可以认真的站桩或者认真的打坐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。